不知道我看的对不对？从这边呢，给我你感觉就是说，神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因为呢，从圣经里头给我们看到，他没有说天使哦，他造天使的时候是造他的形象，但是他造人呢，是造出他的形象。神要彰显他自己，也可以说，创造天地以前呢，从以赛亚里头给我们看到，天使堕落。那么他造人呢，可能是对撒旦一个对照，就是说给他看到说，我现在造人造的我的形象，要彰显我的荣耀，来恢复他那个完全的这个荣耀，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没有弟兄姊妹？还有没有看到的？可以很敞开的交出出来，不必管他，领会到一个什么地步哈？
我刚才从四个动词，从四个词来归类成两，归纳成两类，就是形象、样式、治理和管理。那神造人的目的呢？那就是要人能够像他。这个像他里面的第一是有他的形象内在的品质跟他一样，第二小点就是外观上要神的样式，第一点就是能够像他，外在跟内，内在跟外观，第二就是神造人要人做他的这个代表，代表他来执行任务。这个任务有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呢，就是管理这个万物，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所作。那第二个任务呢，就是治理这块地。治理这个字呢，就翻译成征服。那这块地呢，因为被玷污、撒旦的轨迹，所以呢，神要人能够做他的代表来管理它。那被神说是用来对付撒旦。那么这两点呢，实际上是很接近。就是彰显神的荣美，第一有他的形象，第二有他的权柄。
对，啊，弟兄姊妹们所交流出来的，都碰到神的心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说，整本圣经就是围绕着这一件事情，所以我特意让弟兄姊妹们有一点点的交通来带出来，让弟兄姊妹们那个印象就更深刻一点。是不是许多服事主的人，弟兄姊妹们原谅我这样说，实在不够摸到神的心意，没有抓到神的工作最主要的那个点，原因就是没有看到神起初的那个心思。神起初的心思是这样子显出来，显出什么呢？他造人的目的，第一，像我们弟兄们所交通出来，是为了他自己荣耀的显出。如果我们能了解这六天的工作是一个恢复的话，我们也就能了解在这六天以前的那个堕落是叫神的荣耀受了亏损。神如今透过这一个恢复的工作来显明神的荣耀。如何去显明神的荣耀呢？就是神所造的人，也是神宣告说，我们要造作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那么神的荣耀，神的形象是什么？刚才我们就是说品，里面的品质样式是外面的表现，都对的。但是我们更实际来抓住这个形象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第一章去， 在末了你能看见一件事实，给我们看到什么形象是什么。26节啊，第一章以西结束，第一章的二十六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你看上面，以西结在异象里头看见神，那么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你光是看那个表，这个字句里头所说的，你我根本没有办法抓得住他究竟要说什么。好像火，但是不是火；好，仿佛金睛，那也不是金睛，又是仿佛就不是了。但你看上去它又是，好像红，根本也不是。说了那么一大堆的话，都是从这个荣耀华美那一方面来描述神。你光是这样去看的话，你还看不到神究竟是如何。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在人的眼中要完全的认识了解神的形象，那实在是受限制。我感谢主，末了一句话，他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那就是说，什么形象就是荣耀。怎么荣耀完，你怎么描述都描述不清楚。他总的一句话就是荣耀，荣耀就是神的形象。我们感谢主，荣耀本来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了解，但是虽然是抽象，我们能意会，虽然不容易言全，出人意乎。我们感谢主，在这个地方就给我们看到神他照着他的形象去造人，也就是说神是照着他的荣耀来去造人。人的形象被造出来的形象就成了神的荣耀。我们再看以赛亚书，你就很清楚的看见44章吧，我看43章，第7节，43章第7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神直截了当就说出了他心里头的话。称为他名下的人，当时没有堕落的亚当就是神名下的人。现在我们因为是站在一个堕落了的人这个范围里，就好像有一个错觉，把信主的人就称为主名下的，没有信主的人就不称为主名下的。今天这个二分法就是对的，但是在神起初创造的时候就没有不在主名下的人。亚当在那里是属主，主名下，主怎么说？我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来创造的。我们感谢神，说刚才弟兄交通出来，人的被造头一件事情是为了神的荣耀的彰显。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因为在宇宙中有这个需要。 神在那里要夸耀他自己。我们不要想歪了，很多人一听就会想歪了，神也是很自私的，他彰显他自己他就造人。不，因为这个时候宇宙就有这个需要。什么需要？撒旦的堕落亏损了神的荣耀，神要恢复他的荣耀，神借着人来显恢复，来完成他恢复他荣耀的那个心意。因为你本来就是荣耀的，你怎么把它搞，它还是荣耀的，它用不着借着什么来加添它的荣耀。但现在呢，一个撒旦所做的叫神受了亏损，也在宇宙中间造成一个属灵的难处，神来解决这个难处，一面是恢复他的荣耀，一面是解决这个难处。神在造人这个事上头叫我们看见，人要成为神荣耀的恢复和神荣耀的彰显。第二呢，也是弟兄们所交通出来的，那是神的传递的显明。神造人是为人去管理这个地，去治理这一个地啊，是管理神所造的，去治理这个地。管理是对着神所造的一切，治理是对着这个地。刚才地上的交通也很清楚的给我们指出了，我们看到这整个的问题都是牵连到那个传饼的问题，神的传饼的问题。我们也晓得撒旦的堕落就是因为不服神的传饼，要推翻神的传饼。以赛亚书是诗篇上头的，好，就是说神的宝座安定在天，因为有话在那里说，神的宝座是不能给推翻的，因为有宇宙中有一个心思要推翻神的宝座，但是神的宝座安定在天。但是感谢神，神做这个事情他不用他的传递去对付那一个要推翻他传递的。这样一来，对不起，我这样打个比方，就像人家说你是神他是魔鬼，你用你的传递去对付他，就以大欺小，以高压下。神不这样子，神是借着他手所做的人去对付他，神借着神所造的人去显明神自己的权柄是高过那一个黑暗权势，那称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我们看到神造人的时候，神把他的权柄托付给人，这个人来带出他的权柄。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头，我们就看见了，当人被造出来以后，神第二次赐福，28节，神赐福给他们，要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出入这地要还你啊！接下接下接下，我们真看到神心里的那个意念，归纳起来一个事实，神要叫他的生命充满全地，来抵抗，来消灭，来停止因着撒旦的堕落所带进的死亡。所以我在重复以前我一再和弟兄们所交通的，神一切的工作是带进生命，并且是带进生命的丰富。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宣怎么宣告？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以前那个心意的那个
那个什么圣经新语啊，中文的那一本，但圣经实在翻的比这本差劲的多了，我宁愿选这本不选那一本，虽然现在修改了很多，不过还是有很多问题。他们头一次翻译那个约翰福音刚才我说的那句话，哎呀翻的真是糟糕，不过后来有人给他们提了意见，他们也修改。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叫他们活得美满。差得太远了，差得太远，不是活得美满，什么的不算是，不仅是接受生命，并且是进到那个生命的更丰富的里面。不是生活美满是现在的事，你进入那个丰盛的生命，丰盛到一个什么程度，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要把许多的儿子这生命的问题带进荣耀里，就是丰盛的问题。我们感谢神，神在做人的事上头，要叫他的生命完全的充满，来叫他的荣耀传遍，没有受阻拦的在宇宙中恢复，在宇宙中彰显。那么在当神看到他所要做的，他所要恢复的，就是现在有了一个起头。如果这个事情再继续进行下去，不受打叉的话呢，神的心意就完满，这就成就。神看到这一个准确的起头，看到这一个合他心意的起头，他又赐福，不仅是赐福。到底下你看到神很满意，很满意。所以31节就有这样的一个记录，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一切所造的是哪一个时候的一切所造？包括不包括开头的5天没有办法在里头，只是第6天，第六天里头造了动物，造了人，不是动物，地上的动物啊。哎呀，神看到这个，特别里边是那个人的被造成功。哎呀，神看，太好，太好。为什么太好？神的荣耀的恢复有了根据，神的传递也有了出口了。神满意，神看都甚好，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6天。好，那么然后我们就转到第2章里头去。2章，在第2章的开始，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知道，那是以人的被造为中心来陈述当时被造的意思，不是另外的一件事，而是第1章是以整个的天地的恢复做一个概略的记录，第2章是以人为中心，人的被造的历史为中心来写下的记录。所以认真说起来，我个人重新把圣经分那个章节段的话呢，我觉得如果把第2章的第2、第3节、3节归到第1章去更完美。完美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就带着你们当中有一些淑女，对。他们当中大家有点笑话，所以这个话在他们拧起来了，在我的发现。但是第二个的话，你来这一次临时的读一读，又来看一看，为什么王帝是说，如果把这三节并到第一章去，就更完美呢？看看这三节，然后丁老师们也很自由的、很敞开的说一说你的感觉。什么体会？
那现在一生上一节哪里讲到神创造的是第六天呢？还但是怎么讲？好像只有一个结束一样。第二天、第三节就是讲神做完的话，之后第七天他就休息了，又去这七副给第七天，好像是跟着前面一起应该是，因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变成三分。
这也对，但是应该还有。你已经提到了，不过你没有抓到那个那一点，透彻一点的。
神满足到一个地步，叫那个心得到安息。那时候，他看着你这一切的工作，就歇了他的工，安息了。
还有没有
完美？不完美。
是。
太完美了。
太完美了。好像那个没有看到结果，已经做完了，什么心意也表达了，究竟怎么？我们感谢主，在这三节圣经摆了上去，我们很完整的看到神那个恢复的工作到这里告一个完满的结束，完满的结束，我们还是在那个工作的观点上去看，但是更重要的。是神在第七天里头所定规的事，神工作停止，他可以歇下来了，他自己进入安息，但是不是他自己进入安息，感谢主，人也进入安息，第六天被造出来，第七天就是安息，你看到这一个多美的事情，神造人做他的荣耀和传递有了出口，但是神造人神的目的也是把人带进安息，人是造人只做他的一个，用人的话来讲，还有人被造出来好像成了神的工具，我们不说工具，我们说是器皿，这个器皿是圣装，神的荣耀，神的丰富，神所赐的安息，当然神也使用我们，但是神不仅是使用我们，神还叫我们去享用它，所以第七天 神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他自己进入安息，也把人不仅是人，而是一切被造的都带进安息。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我们能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看当神永远的计划完成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样子，是不是就是第七天的那一个世纪完全的显出来，将来神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是不是就是这一个原则，一切被造的都进入安息，神自己也进入安息。在这里说神就安息了，如果父亲不打岔的话，神真在这里安息，一切被造的也进入安息。可惜第三章的事情叫神不能安息，所以到四福音的时候，你听见主怎么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神和他的儿子不能安息。但是他们虽然不得安息，他们还是朝向他起初的那个心意去做恢复的工作，一直到了有一天神与人和一切被造的都安息了，都安息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把这三节经文也归到创造的记录的里头去呢，就很完美的把神那个心思更清楚的表达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他，他所做的实在是美好。然后从第四节开始，那就是以人的被造为中心来记录当时所做的那个情形。表面上的东西，字句里头的东西，我不和弟兄姊妹们多提了，我们只提一件事情，先提一件事情，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地上的尘土并不怎么高贵，当神在造人的时候选用地上的尘土，然后把神的气势呼吸进去，就叫这个出于尘土的人头一步成了有灵的活人。原来的意思就是成了一个活的魂。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时候神造人，很显然的叫我们看到人的构成，这个土造了人的身体，这个神的灵的进入叫人也有了灵的部分，然后这个灵与人的体生源的时候也产生那个魂，而这个魂就是人最特殊的那一个性质。是帖撒罗尼迦书那里，前书还是后书，那里就讲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能保守，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啊。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人的那一个构造是透过成死，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其他的动物也是叫活的魂，都是在透过这样的记录来说明神人之所以成为一个活的魂， 但过程是这样，我们中文说是有生气进入，所以说是神的灵呼进去，那么呼进去了以后，这个人就被造成功了。弟兄姊妹先记住这一点，这个人这个时候已经有了成为神荣耀彰显的人，同时这一个人也已经接受了神交给他的那一个管理的传病的人。但是神在对付黑暗的权势的里头呢，神得着这样的一个人还不够，还不够，神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如果这个事情完成了，哎呀，那就真是太好了。所以当这样的一个带着神的荣耀和神的传病的人被造出来的时候，神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提到这一个伊甸园，我们可以从当时的这里的这个记录看到一个事实，那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也是非常华美的一个地方。神把人摆在那里，但神把人摆在那里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那个目的是要人学习体会神的心意，去选择神所要他们选择的。那这就是这个园子中间神特意安排两棵树在那里，神给他们一个吩咐，伊甸园里头一切的食物，一切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做食物，但是在园子中间有一棵树你们不能吃，那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但是园子当中呢，不是只有一棵树，如果只有一棵树的话，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但是神在园子的正当中是安排两棵树，这两棵树呢，神明明的指着当中有一棵树上的果子绝对的不能吃，你吃的日子一定死。那么当神这样告诉他们的时候，很显然的叫我们体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人的被造虽然是很华美，但是并不是最完全。从哪里我们留心这一个呢？因为他们还有可能因着自己的愚昧而进入死，这个和神是生命能吞灭死亡还差一点点。所以在从这里我们看见人的被造还不是最完美。第二件事情，在这个地方神透过这个安排是让人体会他的心思，去接受神的心意里头的最完美。这个最完美有两个内容，不错，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已经是像神，但是不是完全的像神。正如刚才所提，他们还能死，这个点就不像神。但是神要叫他们进到完全像神， 所以在原子当中，那两棵树就说出了神的安排。但神这个安排呢，神自己不去主动的完成。如果神主动的去完成的话，当然对人这一方面来讲有好处，但是对神的计划来看就不够完美。我们注意到神这次所做的功，是因着撒旦的堕落所带来的神荣耀的亏损。如果神主动去这样做的话，对撒旦的对付不能说是最高。神要让一个被造的人自动的主动的去拣选神，去顺服神，借着这个被造的人，就是说作为神传定出口的人，把甘心乐意把自己摆在神的传定的底下，拣选神，满足神，借着这样的一个事实去羞辱撒旦。那么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想加强这一方面的事实，让弟兄姊妹们能看得更透彻一点。所以暂时在这里停一停，等会再接上去。那么神把人摆在伊甸园里，一面是享用神所安排和预备的一切，但是另一方面呢，你是看到神要叫人，被造的人在伊甸园里头接受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呢？第十五节那里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有一个任务，要修理伊甸园，又看守伊甸园。要修理，要看守，这就隐藏着一些问题在里边。没有破坏就不需要修理，没有那个攻击，或者说没有一个袭击，就不需要看守。或者说没有侵犯就不需要看守。那么神把人摆在伊甸园，让他们去修理伊甸园，让他们去看守伊甸园。在这一件事上头，不是叫我们体会到神一切一切的安排仍然是有一个权势在那里，要对付神，要破坏神所做的。我不进不看第三章的那一个事情，光是看到这里，我们也能体会到这里。他这一面给我们看见，神把人摆在伊甸园里头，去对付这一个问题。隐隐约约的叫我们看见撒旦与神做对头的事情没有完，撒旦仍然在那里找机会去对付神。那么神就借着被造的人去对付撒旦。我们刚才看第一章神造人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大略的了解神把管理的权柄交给人，可是我们也许不一定能深入一点看到神 给人那个传定，当时给人的传定有多大？但是我们具体的实际的看进去的时候，我们能了解当时人所有的传定是大到一个怎样的地步，也就是看见什么心意在人的身上是重到一个怎样的地步。最简单的来说，人就是代表神。有多少个人？只有一个人，那一个人就能代表神。还有你看这个事情得了不得了，我们住在这个院子里，如果你实实在在要把这个园子管理好，这个院子管理好，恐怕我们弟兄姊妹们一天总得要花上好几个小时的劳动在那里。但是这个院子有多大？跟伊甸园比较起来又差了多少呢？你光是看看四道河一道又一道的围绕着这个园子，你就晓得这个伊甸园的区域很大。但是神给人的传病不限于只在伊甸园这个地方，不过神让人居住在这里，神给人那个传病是全地的管理。还有那个时候只有一个亚当，这一个亚当就把神所造的这个地的一切都管理得整整有条，甚至撒旦来攻击的时候他能抵挡，他有这个传柄。后来他没有使用这个传柄，因为他底下再说了，他有这个能力。撒旦有任何的破坏，虽然他只有一个人，他能把一切的破坏都修理好。还有你就真看到人的传定是何等的厉害。我心里头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人的堕落，我们的祖宗的堕落，亚当的堕落，把人从神的面前从最高的之处带到一个最低的地方。从香港来的弟兄姊妹们都懂，很多教会夏天都开夏令会。台湾好像情况好一点，我那年在大甲和去年在古关，在有一些地方好像都没有碰到那种情形。睡觉的时候用不着烧蚊帐，很多人连帐子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在香港有一个地方叫做常州，很多人都去过了，在香港的地方。还有那一个小岛上啊，那个蚊子好松啊，体质又大，叮人又狠。还有那撞过你那个裤管叮你一下的时候，你会整个人都要跳起来，疼得你要死。那么在那些去在那个地方开夏令会的人，如果有了一两年的经验，他们都会知道必须要用蚊香来对付他。台湾那个象王的蚊香能不能对付他我不知道，很多牌子的蚊香不管用，只有一种日本出产的，是哪一个牌子我都忘了，因为好多年是牌坊牌还是怎么的，只有红牌坊，对的，只有那一种蚊香才能把它对付下来，你少一点它还能赚空子来给你一个偷鸡。哎呀，我有一年我心里就在想，我们这个人那么大，蚊子那么小，他有胆量来欺负我。要是在当年呢，亚当在伊甸园里头不失败的话，他敢？
没有。
蚊子是有，他不敢呢，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呢。在那个时候，一切神所做的都不会，就像将来国度会显现的时候，在圣山的边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啊。 都是和平共处，那才是真的和平共处。哎呀，但是呢，人堕落了，这一个权柄失落了。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让人去担负这一个对付仇撒旦的任务，光是凭着神所给的荣耀和神所交托的权柄，还不能完全把撒旦对付的下来。所以在人的被造的里头是完美，但是不是最完全。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特别做一个安排，要透过人甘心情愿的拣选，叫人进到最完全完全的现实。所以在那个原子当中，那两棵树啊，就是那个焦点，一个是分别善恶树，一个是生命树。神告诉人说，这两棵树上园中所有的果子你们都能吃，就是那一棵称为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绝对不能吃，你们吃的日子一定死。你们并不是最完全，但是如果你吃了那一棵树的话，连那个不那么完全的那个光景都完了。神很严严的吩咐。那么在这个吩咐的里头，是不是隐含着一个意思？原子当中那两棵树是很特别，当中的一棵不能吃，另外的那一棵你可以吃，我也喜欢你们吃，是不是隐含着这个意思？从安排上我们看出这个，当然要辩论我们也没办法，因为神实在也没有这样说出来，我们只是说里面有这个领会。就是事实上神也的确是有这个心意，要借着人接受生命树的果子，完全与神联合过来。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从整本圣经我们看，是看着，是直接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赎也是这个原则。亚当当时失落了生命树的果子，以后在救赎里借着接受也是耶稣基督把生命树的果子接受过来。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神在第二章的里头以人为中心来再提出那一个被造的过程，目的在什么地方？目的是说出神的心意，要借着人接受神的生命。被造的人只有神的气势，而没有神的生命。神要叫人接受他的生命，与他联合，而完完全全的像神，里面也像神，外面也像神，性质是像神，表现也像神。被造的人性质上有一点点不够像神，就是不能胜过死亡。但是吃了生命树的果子，这是说出了与神的联合呢？这一个联合就叫人能凭借神的生命连死亡也胜过，那就完全哈。我们感谢主啊！当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三章，说到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已经很高兴了，很开心。哎呀，将来主在荣耀里，主做了我们的生命， 主在有主在显现的时候，我们与他能一同显现在那里，因为是主做了我们的生命。但是你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更要高兴。高兴的不仅是指我们能进到荣耀里，高兴的是我们完全的像他。怎么样的像他？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是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怎么像法？他底上那句话有意思，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也就是说，主的真体是如何，我们将来像他也像了如何，像真体的主一样，完全的像，没有一点不像，性急直像，内容像，性情也像，完完全全像，没有一点不像。其实这一个事实，如果我们的祖宗不做了愚昧事的话，那多好，老早就已经进入了。但是当然这是一个征战，这是一个征战。当神把照着这个心意造人，又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头，使他修理看守的时候，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了。不是说以前没有，而是说因着神借着造人而要恢复神荣耀的这一个事实所引来的征战，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了。神借着人去对付仇敌，仇敌也借着神所造的人去破坏神的计划。那么到第三章我们就看到这一个然后没有看到第三，看进第三章以前，我们再看看第二章里头的一些事。虽然好像是小事，但是如果从神永远的计划这个角度的看，角度去看呢，那也不能说是一件小事。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当人被造的时候，人没有名字，你发觉人有没有名字？被造的时候，甚至后来女人被造出来的时候还是没有名字，你说这有什么？但是我们注意这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就懂。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一篇文章，有一个人讲，那是反对神的，是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在一本他很出名的书上头讲。我没有看那本书，我只是看那篇文章引出他的那引出他的那个东西，没有看那本书，只是从那个文章上头看了那引出他所说的话。他说就算神在伊甸园里头让人去享用所有神的荣耀，人还是神的奴隶，他没有自主权。就为了这一点，人还是要向神争自由，因为人在那里完全没有自己的意志。哎，说起来好像有人的道理啊，特别是现在民主思想那样泛滥的时候，是有一点点献祭都不算是民主自由吗？好像很有人的道理。但是我想弟兄姊妹们，你要注意一件事实，人在那个时候没有他自己的定义吗？神并没有献祭人完全的一定的要跟随他，神允许人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定规他所要定规的。当然 神指出那个后果，但是神并没有献祭他不能自由的去使用他的意志。哎，那个人又讲，他就算他能使用他的意志，那是个人，简直是一个白痴，没有什么思想，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真的。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一个事实，先不讲修理看守所需要的智慧能力那么大，你先看这里一件事，人起先没有名字，一切被造的也没有名字，连类别都没有，类别的名都没有。哎，有一天神把那些被造之物都带到人的面前来，就让人给他们起一个名字，人们给他们起名字，狮子是狮子，老虎是老虎，蚊子是蚊子。以前读书的时候，我最佩服那些读医学院的同学，睡觉要抱着那些骨头睡。不就是不抱着的话，他们那个床底下都有个箱子，就是把那个骨头一个一个的放，人骨头怎不摆在？一块骨头一块骨头要把他的名字都要记下来。我说，要是我念医学院的话，光是这一关我就过不了。你看，就是人身上的那个不乐，你一个一个就要去记。今天我们要花多少的功夫？你不说医学院的同学嘛，就是现在让你去读读世界地理，我说我定位不及格。你说这十来二十年，光是非洲多了多少，多了多少的新国家？多了新国家还不打紧，那是新国家的名字啊，又长又难记。哎呀，真是要命啊！但是你看，被造的那些多少，带到人的面前来。亚当说：“这个叫做猫，啊，这个叫做鸽子，啊，这个叫做什么什么，完全的。”齐了，什么？鸽子，白鸽，白鸽。我们感谢神，你从这个记录里看见，当时人的那个智慧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你再加上修理看守这一点，你就懂，人并不是一个愚昧的被造之物。神把许多的智慧，很高的智慧都给他，是在这一个最那么高的智慧的里头，神让他们去学习选择生命树的果子，而拒绝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么神还做了一件事情，也是暗暗的提示被造的人去拣选生命树的果子的，那是底下造配偶的事。这个事情和上边拣选生命树的那个引导很有关联呢。弟兄姊妹，你听我交通出来，你看看有没有意思。那么当时只有亚当一个人，并不是过了太久的时间，我敢肯定那还是发生在第六天里边的事。因为从第一章你看见第六神造的他形象，造男造女。